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即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就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都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借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要为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你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好，谢谢雅茹啊，读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今天这段经文哈，讲了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使徒彼得，一个是犹大哈。所以这是很好的机会，把这两个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过程当中都失脚、跌倒啊、软弱的人，不同的结局啊，他们这个跌倒的过程啊，放在一起。啊，对比着来读啊，两个人在耶稣被抓的时候、被审的时候都失败了啊，但最终的结局却很不同啊。那这当中的差别啊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我们可以来对着来读。我们先看彼得啊，那思考彼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一个问题哈：彼得是怎么会失脚的呢？啊，所以彼得也好，犹大也好。他们这种软弱失败的经历呢，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呢，都会经历到的啊。但因着这两个人的不同的反应啊，不同的回应对神的主，对主的这个恩典啊，以至于他们最终的结局竟然如此的不同啊，一个选择走向自杀和灭亡的这个结局，一个最后被重新的恢复起来。成为这个教会的柱石，大大的被神所使用哈，所以这是很不一样。那他们之间的区别发生在哪里呢？那今天这段经文啊，就让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不同哈。我们先问说，彼得怎么会失脚的呢？之前我们刚刚读过哈，26章前面的经文，他曾经对主说啊，虽然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他会三次否认主，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而且当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呢，是彼得挺身而出啊，拔出刀来哈，去试着去保护耶稣啊。那当时看起来是很勇敢的哈。那为什么没过多久啊，也不过几个小时之后，他竟然这样的在人的面前，而且不是什么有威胁性的人物哈，使女仆人的面前竟然否认主，而且是三次，而且是发誓诅咒的去否认主呢？哈，他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的呢？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哈。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呢？"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就是三次否认主了。那这里有一个关键词说不能，不是说他不愿意啊。彼得反复的讲说，我愿意为你去死，甚至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有所表现，他真的是愿意为主挺身而出，但最后呢却不能。所以这个不能是因为什么啊？他为什么会不能跟着主啊？不能为主站立呢？这个能力是失在哪里啊？那我们也思考说，彼得的这个灵命复兴啊，最终得到神的恢复，真正的悔改是怎么开始的啊？那这个可以对照这个两段经文啊，一个是马太福音的记载，彼得就想起他从这个神的话开始，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之前，耶稣讲过这个话，他就出去痛哭啊。所以这两个动作跟他这个灵命的开始复兴是直接有关系的啊。路加福音有交代，在这之前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同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啊，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啊，四目相视啊，彼得便想起啊。所以这几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啊，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悔改复兴的一个提醒啊，从哪里开始，怎么能够再来。我们再看犹大啊，犹大悔改了吗？犹大能得救吗？那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读，你就看到这个犹大的结局是蛮确定的啊。前面在主说有人要卖人子的时候，他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啊。所以显然这个结局是非常非常的悲惨的啊。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称犹大为什么？灭亡之子啊。所以这是灭亡，不是死亡啊，是最终的灭亡啊。那之前约翰福音的经文指出犹大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啊。所以卖他的犹大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啊，从起初就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啊，后来只是显明了他的不信啊。那在使徒行传众人祷告当中也提到啊，他是往自己的地方去的啊。很重要的思考这两个人物的经文参照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经文八节到第十一节啊。那这个呢把两种的情况都讲出来了啊，一种叫做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另外一种叫做依着世俗的忧愁。犹大是哪一种，彼得是哪一种啊？我们读下来就比较清楚啊。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是这样讲的啊，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所以这一段经文给我一个很好的总结啊，思想这个犹大和彼得的不同的时候，一个是按照神的意思去忧愁，有神的话，有神的爱在那个眼神当中的流露，彼得也领受了啊，所以他有行动回应，出去痛苦。但是犹大呢，却是世俗的忧愁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功课哈，我们来思想一下。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到这个彼得的时候，彼得的跌倒啊，他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不是说到那一时刻哈，他突然软弱了哈，前面已经埋下了很多的伏笔啊， 一个是他的悟性方面出了问题，他对耶稣反复讲的这个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耶稣必须先死，他就是信得太慢了。在耶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对门徒讲话的时候也是 指出他们这个问题，你们信得太慢了，太迟了，就是 slow、啊、所以信心是有速度的、啊、有些反应慢一点，有些反应快一点、啊、那在耶稣、受难之前，所有的门徒在这一方面都是 too slow、to believe、这是他们小信的表现。所以首先是他们悟性上出了问题、第二个，他们跟主的关于灵命上面、为什么耶稣说他们不能呢？就是那个克西马尼园里面那个表现，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特别提醒他们、让他们警醒祷告、与他警醒片时一个小时、我们知道人如果认为某些事情重要、可能长时间的可能坚持不住，但是一个小时总归是能坚持得住的、但是在克西马尼园表现出这些门徒他们灵里面是一种沉睡的状态，不够警醒、没有借着祷告支取神的能力。所以一个是悟性上缺乏，一个是灵命上面没有借着祷告支取神的能力，以至于到那一时刻、试探来临的时候，他们不能站立得住、包括彼得，包括其他的人。那在小组里面我们有围绕这个犹大、提出很好的分享，就是犹大是后悔了、他真的是后悔了、他也知道他做错了，他也发觉这个耶稣是无辜的、那有姊妹就提出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啊，那个强盗最后一刻他怎么就能得救？那犹大后悔了，怎么最后却不能得救呢？那请这个梅弟兄、梅弟兄也很好的回答。
好，我们刚才有个姐妹就是问了，她说我要犹大也后悔了，为什么他不说是得救呢？彼得也后悔了，那个强盗在十字架上的都是后悔了。当耶稣拣选了四个门徒的时候，犹大是其中一个，那么耶稣也给他们权柄，他们去赶鬼，专门去传道，能够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说，主啊，鬼听了你的话就跑掉了。那时候耶稣就很高兴，就向天祷告赞美神。但是到底其实犹大对这个这一次的经历是怎么样的态度呢？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认识到主呢？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的时候，你看第二十二节，那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一个人卖我了。这是门徒二十二节，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来问他说，主是我吗？到犹大的时候，第二十五节，卖耶稣的犹大说，问他，拉比是我吗？你看其他的门徒对主认知是主，但是犹大对主的认知是拉比，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当他后悔的时候，再回到二十七章的时候，他对祭司讲什么呢？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了。所以在他的对耶稣的认知是一个无辜人，是个义人，可能是一个有从神来有那个能力的人，但是只是人而已，没有认知到耶稣是主。反观哪个强盗在实际上平时的时候，他就说，主啊，当你的国来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他就认识到耶稣是弥赛亚。这个就是他们两个的分别，
后悔和悔改，心中忧愁，世俗的忧愁和真正得救的那个顺着神的意思的忧愁的区别就在这里，认不认识耶稣基督啊？你后悔以后有没有转向耶稣基督，寻求耶稣基督的拯救？彼得有，十字架上强盗有，但是在犹大身上看不出来。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他知道他卖错了， 但是呢，他不觉得耶稣能够救他，所以他没有活路了，他最后就选择上吊自杀啊，出去死了。所以这是不同的啊，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啊，我们的悔改只认识到自己错了是不够的啊，那只是一半，你必须最终转向耶稣基督，寻求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宝血的救赎啊，才能够完成整个的啊悔改的过程。
那我就再分享多一点吧，这是关于彼得不认主的事情。刚才不是就讲过，很多时候这个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敢在人面前，人面前就认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笑话哈、啊，就是有一次任牧师带着他几个朋友去餐馆吃饭，吃完之后呢，他们就讲到教会的事情嘛，然后吃完之后呢，那个waiter 就 开了个账单，任牧师说，哎，为什么你没有给我discount？ 因为我是牧师啊。那么那个 waiter 就说：“真的，我没有见你谢饭祷告嘞。这个谢饭祷告其实对很多基督徒来说都是戳心的，尤其是戳心那个 challenge。很多人哈、啊，其实信了之后不敢说基督徒最大一个表现就是不敢在人前谢饭祷告。”就算是谢饭呢，要做都很快的，就是哦，感谢主，就像这样，这估计这是这样做，这快快说了，这是这样。但是啊，这个也是对我们提醒了，这是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放在认知神的面前。我的太太，她起初信了主的时候，她和她的朋友一起去吃午餐。那么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的朋友就故意把他的餐具拿走，所以当他打开眼睛的时候，他餐具就没有了。那么 我的太太也没有生气啊，他只是叫那个 waiter 啊，你给我拎回去餐具放过来，就是这样。OK，
嗯，
几次之后就他们就不再欺弄他了，也知道他的身份。
刚刚牧师讲的那些真的很好哦。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结论，做了一个总结。彼得怎么可能是在这个小女子的面前说不认识主，然后最后还发咒起誓说不认得耶稣。当初他这个样子，他说我为你死都可以，然后真正的耶稣同在的时候，他也为了耶稣去抵抗，削了人家的耳朵，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彼得呢又看到耶稣被鞭打，被吐唾沫，被折磨，他想不出来为什么他所爱的，他是一个神，竟然会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他的那个一些心里面建立的这个神的这种形象应该是很风光，到处 无所不克的。然后他虽然耶稣讲了这些，说他要被抓啊这些，那在他心里面也没有想到，可能还没有想到说，哦，竟然是这样子被鞭打，被吐唾沫，被这样折磨，这个神怎么可能是这样？所以他在悟性上出了问题，所以他的觉得弥赛亚的观念就是哇风风光光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罪，世人的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那个罪没有除掉。那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对神的这种观念悟性呢，已经把他引到了一个程度，他觉得说再不能够靠神了，神都这个样，他的自我就开始膨胀了。一自我膨胀的时候，一感受到我的生命要受威胁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被抓起来，也会同样耶稣的这种这些命运可能都会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生命已经受到威吓的时候，他就谎话起咒，就用自我的膨胀，自我个性的来解决这些问题，直到耶稣的眼光看着他。我相信耶稣他在 那个眼光对着彼得看的时候，那个眼光大概是折服了彼得。耶稣仍然爱他，然后耶稣讲的一些话就提醒了他，所以神的话又到他的心里面，因为圣灵还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悔改，他知道他自己错了，所以当他的神的话提醒他的时候，圣灵也看到他自己就是这么败坏的时候，哎，他的悔改是真的悔改，所以神没有离弃他，不会因为说他诅咒说不认得他他就不使用他，他还是让他在这个传道的时候5000个人悔改的这样使用他。相对的，犹大刚刚讲的就是认识神只是留在人，他是夫子，他没有想到他是神的这个阶段上。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如果还是在说哇他是好人他是什么，还是在人的这个成分上的话，我们主权交不出去的，自我还会膨胀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我们会失脚，但是当神的话圣灵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悔改，神还会继续使用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稣是神的重要性，还有我们自我膨胀，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靠自己可以，但是当生命攸关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事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竟然会这样子 这么恶劣。所以我又看到这个事实上，我们周围有一些人，我就说奇怪，满口谎言怎么搞的，就是都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后来我再仔细想一想，因为他也是面临到他的他如果他认为说要说谎要博得你的同情，他希望你能够帮助他，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人的生命如果真的被罪辖制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讲出来的一些话真的是到处都是谎言，有时候甚至于还可以发誓来说谎话。所以就给我们一个提醒，自我真的是膨胀的时候非常的可怕，那我们是要靠神，绝对要把主权交给神，不要再相信自己觉得自己的判断绝对是对的，我们要常常祷告看看神心意是怎么样，否则我们会越走越远，远离了神。
好，谢谢黄师母啊，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要好好谢谢彼得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并不比彼得强啊，甚至比他还差很多，但是圣经特别选择了彼得啊，把他生命真实的经历呈现给我们众人看，来剖析啊，来看到他的软弱，看到他如何从软弱当中重新站起来的啊。前一段时间我就听那个又40年啊，写王明道的那本书啊，就讲到王明道牧师有一段时间他也曾经软弱跌倒啊，面对日本人呢他很刚强呀，日本人让他这个妥协信仰他都站得住，但是这个看来后来这个共产党的办法比日本人还厉害啊，他被关在共产党的监牢之后呢，他就没有顶住啊，有8年的时间他软弱啊，认不该认的罪啊，随便说谎啊，这后来他都自己都承认啊。但是看到就是说王明道牧师的复兴的开始也是从想起神的话来，当他向神祷告啊，真的觉得自己很可怜的时候，神就让他想起20几岁的时候背的一段经文，就是弥迦书7章7到10节的经文啊。他一想起那一段话他就服下来啊，光照他让他认罪让他悔改啊。所以感谢主，我们天天来读圣经啊，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 这是圣灵的宝剑啊，非常的宝贵的啊。不管我们当时明白不明白啊，把这些话先藏在我们的心中，那神都会使用的啊。啊，这对我们灵命，我们都会软弱，都会跌倒啊。这件事情是很难防不胜防啊。如果连彼得这么刚强的人，连王明道牧师这么刚强的人，都会跌倒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没办法夸口啊。我们不知道将来会遇到什么，但是我们要记得，神有恩典，神的话语，圣灵也会提醒我们。当我们顺着神的意思去忧愁、去悔改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
在我们小组也提到类似的问题，近的例子吧，在疫情以前，我们在北维州还有跟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在一起，教他们圣经，跟他们传福音。就有一个姐妹就回到成都去了，那回去的时候领导问她有没有宗教信仰，你如果说你信了基督耶稣，你就丢了工作；你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你就保有工作。那个是逼迫，咋办呢？昨天还是前天，上个礼拜，月华姐也讲了，当共产党来逼迫的时候，会跌倒，但是当神的生命还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会把我们找回去。我们讲很容易，当我们设身处地在那个情况的时候，真正是你信仰的考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是在你灵里面，你是不是真正的认他为主。在小组里面我分享，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讲到，你若在众人面前不认我的话，我在父神面前也不认你们。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27章马太福音，当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刚刚我们都谈过了，那个后悔英文是 full of remorse， 只是懊悔，不是真的悔改。因为良心控告他，他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我们人做事都会懊悔。我在 Highway 开车超速被抓了，你是悔改还是懊悔？问自己就知道。懊悔没有办法让我们回到神面前，那是人为中心，只是良心谴责。刚刚牧师说，以神为中心的懊悔真正会打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就回到神面前，求他怜悯，求他饶恕。彼得跟犹大是一个非常好的二人转的对比，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也是我们一个警醒，提醒我们，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当逼迫来的时候，你站得住吗？我站得住吗？那是信仰的考验，真的不容易。因为你要在现实里面跟信仰去对比的时候，你没有了工作，你家人怎么生活，你咋办？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地上不过几十年，在49年之后，在中国有多少真正爱主的基督徒做一件20年30年都有，有些人出来还是一条好汉，我亲眼见过，不容易。但是将来在神面前的冠冕是大的，我觉得神把这两个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好好反省自己的信仰。对初信的不容易，对信了几十年的也不容易，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只不过我们蒙了恩典而已。我常常反省自己，如果我设身处地我在中国政权长大的话，逼迫来了我怎么办？也许月华姐可以跟我们更多的分享。
我读这一段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彼得为什么会在一个小的使女面前都不敢认主？因为他想保护自己。
嗯，
我觉得当一个人把自己看得太大，想保护自己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六亲不认。但是彼得他心里是真正的爱主，他很矛盾，别人都逃跑了，他远远地跟着主。这是路加福音22:51写着的，他还远远地跟着，一直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去，说明他内心征战很厉害，但是他还是要保护自我，所以他一再的说谎话，否认发咒起誓。但是呢，他那个眼睛还在望着他的主到底人家怎么处置的。所以当主耶稣回头看他一眼的时候，这是在路加福音22:61，他马上就看见了。为什么呢？他眼睛盯着主的。所以这么一个矛盾的心理啊，我真能够体会到。所以要借着他三次否认主，神要拆毁他，要破碎他，使他把他的自我看清楚。你这个自我就这么不可靠。只有当人真正被破碎以后，人才能完全回到主面前。所以我读他这一段的时候，我是又气，但是我又觉得他里头还是有他真实的一面。这些地方值得我们好好的在主面前思想。如果不放下自己，把自己看得比主还大，那没门儿。如果我们真是能够放下自己，我们可以想起主的话，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主那个慈爱的眼神，我们就能够悔改。犹大从开始就不认主是神的儿子，他从来没有喊过主是主，他一直只是称为他是老师，这是他的根本问题。所以他只有绝望，他只有自杀的路，完全毁灭。我是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很好的在主面前真正检查自我，再也不能拍着胸口自夸，因为人自己是绝对不可靠的。人是有肉体的一个人，是软弱的，是非常容易破碎的，就毁掉了。所以我们只有靠主，真正信靠这位从天上来救我们的这位救主，这是人唯一的出路。
大家为朱迪祷告，他们一家得了新冠。
主啊，我们的盼望在乎你啊！彼得最后能够从软弱当中重新站立啊，悔改来归向你，是之前你在为他祷告啊。你说魔鬼要筛他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耶稣已经为他们祷告过了啊，他们可以最后回头，而且不仅自己能够重新站立得稳，而且还可以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主，我们在这里也知道啊，你在父神的右边，在一直不停地在为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眼睛就定睛在你的身上啊，就像刚才童姊妹分享的啊，当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主那个转头的那个慈爱的眼神，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时候我们眼睛离开了主啊，就是没有方向的，就是没有盼望的，就没有那个光的那个照耀出来啊。主，就求你亲自来啊，来吸引我们啊，让我们真是每一天都要快快的来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来思想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能够存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至于 啊，就是跌倒失落偏离你啊，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求你来保守啊，不管我们如今人在哪里，处境如何，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是一样的，是不改变的啊，就求你亲自用你的慈爱来吸引我们每一个人啊，把 Judy 和全家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怜悯他们啊，赐福他们，保守他们的身心灵，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啊，免受这个魔鬼的试探和攻击，让他们信心是站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靠着主来等候啊，也求你快快的来医治他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彼得和犹大这两个人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今天来思考，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我们自己，怎么样来继续的跟随，忠心的跟随你，这是你给我们的功课。主啊，但愿你通过这一段圣经，让我们今天早上听见的能够很好的来联系自己，把我们自己摆进去，看看我们自己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使我们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今后的属灵的道路当中，能够愿意继续的按照你的旨意行在你的道路里面，帮助我们不仅仅是得到一些知识，让我们真正从灵里面和你更亲近，使我们真正的在属灵的道路上能够更加走近你一步，使我们每天都有新的收获，都有新的进步，都有新的长进，帮助我们走每天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舍身救赎的恩典。主，复活节即将来到，主你让我们记得，主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主我们得以称义，主我们得以站在现今的地位上面，都是蒙你莫大的恩典。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得时不得时，主都认你为主。主，求你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主，当你用爱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快跑跟随你。主，能够敬畏你，能够爱你。主，求你怜悯 Judy 他们一家人，让他们在 COVID-19 里面能够早日康复，回到正常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门。
感谢主。